Hello，Hello，hello。
你们的思思啊，欢迎来到闪光少女。
我想我们有很多用户，此时此刻可能在上海，或者此时此刻被封印在家里，甚至生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更多的直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中让大家感受到，还有更大的世界，然后可以陪伴你们度过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今天这场直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一个是，她是闪光姐妹说开播以来邀请到的一位大咖。对，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在我直播间里有多少年轻朋友是知道李新平老师的。你们可以理解，我其实也算是半个广告人，因为作为一个女性 IP，我不得不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为我的客户做广告。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很多很多李新平老师写过的金牌文案，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对，这是李新平老师19岁写出来的。我当然也可以说他是文案天后，然后他每天阅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37岁的时候就去过37个国家，你们知道吗？在豆瓣上还有一个小组，叫像李新平那样的女子，然后有1万多个组员。所以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说，希望今天晚上可以陪伴各位在家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可以陪伴远方的你们。非常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可以和他讨论文案的问题。
嘿，第一次见面
李老师你
，Hello，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始咱们这个直播的议题啊，写文案能创造财富自由吗？其实我对新平老师的第一个好奇是，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写文案能够创造财富，或者是写文案成了你的谋生手段呢？
我一开始倒没这么想哎，我一开始只是因为我很喜欢写作。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如果你想说写作是可以变成变现，或是变成是财富自由，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一开始就会不太专心，就会觉得说，哎，你就要开始想说什么东西会赚钱，什么东西不赚钱，就会开始分心。可是因为我太喜欢写作，我觉得有种状况就是你喜欢到你就算不挣钱，然后就算没有钱，你还是很喜欢。所以我其实早期在写成品的文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钱的，等于是帮他们写完以后，他说那你去挑2本书自己带回家之类的，或者说你可能让你每个礼拜可以挑5本书看完以后，你要把那个书再保持原状，再放回书店，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我就会很用心在写。所以我会说，其实，在我们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先前面不要想钱的事情，你全然投入之后，它自然就会变现。所以我其实是一直到成了就是出书之后吧，文案作品以及出书之后，才发现，哎，它可以卖。可以，这本书可以大卖，然后而且后来就很多的客户来找我写文案，那是我觉得是一种意外，倒不是我刻意努力经营过来的。然后我其实不完全是只是喜欢写文案，我其实喜欢写作，包括我喜欢写书，然后我喜欢写各类型的，包括旅行啊，然后包括我对于心灵成长类的，应该说我其实到后来文案也在写，但是我在写的主要的主题是我自己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题目，比方说我想了解原生家庭，我想了解。什么叫天命跟天赋？然后想了解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把它变成一本书的题目来写。所以后来我也同时在念硕士、念博士，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根本就是互通的。我可能在写书的内容，把它提炼成论文，然后论文的一些研究的东西也可以把它放到书里面，我就发现它是一个很好共通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来讲，就不是只有文案。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是一种会烧会会你。我常会说什么叫做你的真正的天命或天赋，就你像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那个概念，就是你会觉得一想起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会心痒痒的，然后觉得不做会全身不对劲，然后就觉得要把它写出来的那种动力，我觉得可以放诸四海都皆准。就是你喜欢做煮饭啊，你喜欢烹饪啊，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音乐，都是如此。
哎，在我的理解，文案和写作，就是当我们提到写文案和写作有什么区别，是给人的心理压力不同。当你听到写文案，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是一个短文案，在140字以内，甚至可能排比的几句话就可以了。当你提到写作，就好像我今天要正经的坐在这里，打开我的 Word，展开一篇2000到3000字的长篇叙述。所以我在猜想，对于更多年轻的小朋友来说，写文案似乎是压力更小的方式。李新平老师觉得吗？
没有哎，其实对我来讲都一样，因为你在写文案，其实什么时候压力最大，跟写文案跟写书没有差别，压力最大是在于你已经想要写这样的境界，但是你还没写出来，那个叫做压力锅，就相当于你煮一锅水，然后你要煮到沸，就是沸腾，要到100度，可是你在100度之前，那都是很高的压力，不管是文案，就算是你要写14行，可能就10行的文案，你都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反而觉得写短的更难写，因为短的是你把一堆你要提炼的东西，要再浓缩浓缩浓缩浓缩，有点像是在有人形容说像在那个老祖母在煮那个杂菜汤，他可能炖很久好久好几年了，或者好几个月了，然后那个炖的时间要很长，可能最后就是熬一小罐的一个鸡汤或者是一碗中药汤，可是它是熬很久，而且。写短的东西，它的压力在于说，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同时说服客户，同时说服看的人、消费者，同时也要说服自己，然后又同时又要打败所有的竞品，就是竞争品牌，所以那个压力铁定是大的。但你写个人的创作呢，也一样的，因为你要是应该说这本书在还没写出来之前，我想你自己正在，你刚写完一本书，你知道对不对？就是这本书是先存在你脑袋里。只有你看得到，其他人都没看到。那你要把你脑袋里看到的这本书下载，写出来，让别人看到，就别人看得懂，那个压力也很大。大概就这个，
我很好奇啊，19岁写作的李老师跟此时此刻的你写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应该说，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才19岁，现在我其实不担心说年龄，我大概52岁，现在就是
一
一
点
九，
都看不出来。
对啊，真的，1970年生的。所以那时候应该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但我觉得那时候我写文案，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态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每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无比的兴奋，无比的开心，就像是你第一次进到迪士尼乐园，然后你觉得啊好新鲜，我要玩这个玩那个。可是我永远在写作状态、文案状态或写书的时候，我都是如此的。我觉得唯一的差别是在于说，我写东西可能速度更快，因为过去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试很多，因为当时可能词汇还没有那么多，然后人生经验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要可能像你在看到我早期写的那些文案的时候，比方说我在写一个节庆或写一个空间的时候，比方写书店好了，我没有太多人生经验，所以我必须要去用很多的想象力去试很多的方法，然后我还不确定哪个方法是客户喜欢，然后同时又这么多人喜欢，因为我才十几岁，可是现在就是。人生阅历已经都走了大半了，已经走了人生的一大半，所以我就一下子就脑袋里可能有点像是，大家应该下过西洋棋或下过围棋，你可能新手跟老手就不一样，你可能老手一下，他在可能对方下2步，你就知道后面要怎么走，而且你知道可能后面10步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可能手上拿到素材可能是一个文案的素材，可是我们已经脑袋里已经全部都消化完，非常快速度消化完，然后也很快知道。可能哪几个方向，哪个方向最好？所以我们的判断力变快，有点相当于像主厨在他去逛市场。如果他是一个新手，他在料理东西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次进市场，他要对每个菜都去试试看，然后他花比较长的时间。可现在他当他变主厨的时候，他就很快了，他就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鱼的颜色对不对，那个肉的颜色对不对，那个菜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他进去逛市场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短，然后他料理速度也非常快，大概就这样子。但那就是火候的问题。
在你是个新手厨师的时候，你是怎么训练自己的？
我应该说，在18、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大量看电影。就是我从大一开始，非常非常高量哦，就是一年大概看300多部电影，365部以上。所以，比
会
方说
选
我们
吗？会有判断标准？
会啊，如果不会的话，可能就要1000多部了。那所以，因为在台北有很多的影展，比方说金马影展、奇幻影展、各种影展，所以我们就会一个影展一个影展这样直接。像现在正在，我今天早到现在看了4部电影，从早上10点到现在。那因为现在正在奇幻影展期间，所以我们在影展期间一天大概4到6部是很正常。那我从19岁开始哦，到现在，我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样的阅读量。那我觉得看电影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对于人性，就是比方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要去进入一个
角
一个
色。
人的对一个人的角色，然后甚至他的对手的角色，包括你要从导演角色。导演的部分，还有从编剧的部分，所以其实看一部电影，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其实会看到很多很深的。可能我过去在19岁，可能看了一个，比方说《中央车站》或这样的片子的时候，我可能要从40、50岁的人的心情进去看这部片子，所以我会说，相当于 我的电影看电影这件事情是加深了我的一个年纪老化，就是心灵的老化的那个速度。但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我其实第一个透过大量看书，还有大量的看电影，看书的速度也算快。因为比方说我们在写一篇文案好了，那我写一篇文案至少要找5到10本书跟这个有关。那是以前，现在再不用，现在就是连看书都可以不用看，我自己就可以直接写。那过去我必须在比方说我给我文案是要写3天的时间，就对方给我3天时间，我可能要花2天是来看书的，我可能要去书店快速找出这篇文案我可能要需要哪些素材，就有点像在菜市场挑菜，我可能需要挑2天，然后最后再花半天的时间或者是将近1天时间把它写完。那现在可能就很快，现在就是大概从拿到文案到整理东西到写完，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完全完，而且大家通话就是一次 OK。
当时你在，比如说一天看4部电影，很多人啊，在看电影和看电影之间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只是看电影，就是一种享受的状态去看电影。像你的话，如果看完电影会立刻写短评吗？
我看电影的时候都在做笔记，我是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所以我其实像今天就写了一整本的笔记，就4部电影。然后我在写的笔记包括对白，他们那些对话很棒，很多很多很棒的金句哦，我都会把它写下来。那它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它可以瞬间有2、3句可以提炼成，变成文案的金句。那当然可以引用出什么什么电影讲什么。那第二部分呢，它可以变成我书上的一些。引用的金句，比方说我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哎，有这部电影，比方说像有一部片就是《再见了，不联络》，那部片就讲说人生有好多个10年，但如果是18岁到28岁，那就是你的一辈子了。那这句话对我来讲就印象很深刻，因为它意思就是说，18岁到28岁是人生最需要尝试、很新鲜的部分，要尝试很多大胆的部分。那这个时间，如果你废了你的人生，就是你没有什么目标，你也没有什么动力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人生就过了。所以他以18岁到28为一个节点。那比方说，像有一个女孩子，她讲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好像什么爱在圣彼得堡吧。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走在路上，就是她的自己很怡然自得的状态，很多男生就很爱她，就是莫名其妙走在后面就会跟在后面走。然后她就说，你要问她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恋爱就像是方糖，你加到苦涩的茶里面，茶就变甜；然后加到咖啡变甜。所以意思就是说，先把自己变成幸福，变成甜的状态。所以看电影有非常多的维度，包括说你可以看到角色的冲突、剧情的铺陈，然后你可以看到对话的精彩，还有你可以看到那个镜头，就是比方说这个镜头是从上往下拍，空拍。是我刚才看完这部，我想你们应该明天就上了吧？
啊，是神奇动物在哪？神奇动物在哪里？
对，然后我去看了这部片，还蛮有想象力的。那它其实它就有很多，大家可以关注它的镜头哦，就是它的镜头有包括从空中往下拍，然后有的是从特写的镜头，有的是跟着主角一起进去的镜头。那其实当我们在了解这些镜头运镜，相当于是什么？我们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到底用什么角度来写我们要陈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要以第三人称为主，还是以我们是第一人称？然后或者是我们要用一种客观的叙述，还是个主观的叙述，还是个对话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在看电影，看得非常各个维度，我会说不止哦，不只是主角、主角哦，还包括你的配，就是他的对手，还包括旁边的人，还包括像导演、制片、摄影、配乐，我连配乐都在听。因为当比方说，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恐怖片，好了，你其实听到那个很恐怖的那个声音，就知道有一个威胁要过来了。所以我们在电影的训练中是非常的全方位的。然后，但是你看到我的文案也是这样子。我实际上在写文案的时候，我是先感觉那个空间是什么，我先还甚至于先找到配乐，我先找到这篇文案的配乐。我找到之后，我去塑造，我让先让自己进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比方说，我在写一个 SPA 的文案，我就要让自己进入很舒服的状态，或者说我要进入一个很快节奏的，比方说我在写一个卓越的电脑的一个文案，我必须要节奏很快，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节奏快的音乐，所以我是先找音乐，然后再用脑袋里想象的画面，再落实成文字的。所以它的这个文字上本身，它就会承载的声音，它会承载的故事剧情，它会承载的空间，它会承载的感官，大概是这样。
我有种感受，就是你的老师是那些知名的导演，你在跟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学习该如何写作。
对，而且他们教我不只是写作，还教我怎么样看人生这件事情。比方说，像你应该有知道，去年有部片叫《信条》，诺兰的片子。那你可以看到《信条》，它的要把这部片看懂就非常不容易，因为它有好几个，有两个时，至少两个时间线以上，就是从未来的未来过来的时间跟现在的进行的时间。那你就会，而且你通常第一次都还看不懂，你要看第二次才能把你第一次看到的尾巴接到开头。因为人们在看开头时是忘记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绝对会让你的脑神经变得很聪明，因为你必须要盯着每个细节。有时候可能一开始的细节没有盯好，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特别是像我建议，反正马上要上片了嘛，那这里面就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你如果没有搞清楚里面谁是谁，那你到后面就搞不清楚谁是正派，谁是邪派，然后谁是到最后是影响关键的那个人。我觉得很好玩。现在对我来讲，我写文案跟人生、跟看电影、跟旅行是同一件事情。
现在一部好的电影的评判标准是啥？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比方有人会说这部电影很好，然后有人觉得很烂，所以评判标准一定是自己。你只要觉得好看就好，然后你觉得有收获就好。然后如果我会说，其实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就是你千万不要是只听说谁说这部电影好看，谁说这个电影不好看，而决定你看不看。因为你已经完全没有判断能力了。像我在挑片的时候，我也从来不听任何的人的建议，我就拿起那个整本的那个影展，我就自己看。那一开始都要有一段试错的过程，比方说你要试这个导演，比方说阿莫多瓦西西班牙导演，那你就看说，哎，这个导演他的风格你喜不喜欢？哎，喜欢以后就会开始 follow 他的所有的影片。像诺兰我很喜欢，我就会看到这部片我很喜欢，就往前往后开始追他的东西。但你就会有一条自己的脉络。就不太再需要去听到别人的意见。
在我的理解啊，电影也好，文案也好，书也好，写作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个观众的。有可能这个观众给你付出时间，有可能这个观众要给你花钱。对，就是在你最早写文案的时候，让客户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
很简单，对，因为过去他可能没有遇到一个还不错的文案。然后，所以只要比过去写好一点点，他就觉得很喜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提案技巧很重要。写文案的时候，你要先，我会说，就是进入，就是所谓的这个业主、这个客户他的感官里面，他想要什么样的。比方他跟你在第一次开会、开 brief 的时候，就所谓的简报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想要的状态已经是讲给你听了。虽然他讲的语言不详，但是你大概可以 get 到，就是他想要瞄准到一个什么境界。然后你就在他的状态里面。就相当于看戴 VR 眼镜，就是我们拿他的 VR 眼镜戴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他想要看到那个世界，他想要描述的那个东西、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们戴上去之后，我们就照着那个 VR 眼镜，用我们的方式写出来。所以你一定是能够说服他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写出他所讲不出来的那个状态。但如果你没有进入他的 VR 眼镜，你是无法说服他的。
如果他的 VR 眼镜里的东西很烂，怎么办？
他 VR 东西很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哦，比方说一个很破烂的地方，但是一个如果是个设计师，他会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改装的未来，对吧？
对。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个荒地，对不对？然后建筑说，哇，这个地太棒了，因为全部都是空的，我才省掉要去拆这些东西的部分，然后这里可以盖什么，这里可以盖什么，这个他就脑袋已经有一个创作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没有所谓的烂的简报，就是他讲的越少越好，他讲的越多也不怕，就是因为我们脑袋里会在这个他所讲的那个维度上往上加一个更好的状态。比方说，我们像我举例好了，比方说有些那种破烂的房子，那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他是很快可以改装的，非常棒的，他知道拆哪个墙，他知道要加什么东西，而且他一下就觉得哇，就那个人原屋主他也会吓到说哇，你可以把我家改成这么好，连我自己都是想象不到。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杯子店的老板，然后你明天我们需要这个文案，我说那你们家杯子有没有什么特色？他说别家有的杯子我们都有，别家没有杯子我们也没有，就走了，就这样，那有讲就没讲一样，没有办法，他讲不出任何特色，所以我后来就写了那篇在文案书里面有一篇叫做那个悲情神事，杯子的悲，感情的情。有杯子就有感情，然后讲那个我们跟杯子之间的关系，比方你有漱口杯，有喝茶的杯，喝咖啡的，还有喝药的各种杯，还有跟人家干杯的酒杯等等。然后我就从那个人跟杯子之间的一种感情，来把他的杯子店的文案写完。就是比方说，我跟你的感情到底交情是好到是一起喝茶，还是一起喝酒， 还是一起喝咖啡，还是一起喝白开水，我们的交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必须要在脑袋里马上调度。其实我那篇文案大概就是2个小时写完，不到2个小时。但是我脑袋里必须要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养分库，就是我平常在路上，我必须要去观察人，我要去听人家的对话。我可能在自己吃面的时候，我要去听到这个人在骂谁，或是他在乎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脑袋里就有很多的声音、剧情库、对话库跟人们在讲的一些所谓的线索，所以我就可以突然可以调度出很多跟杯子有关的。比方说，像我有一篇文案讲这个车站，因为他当时有一个成品，某一家成品书店是跟车站是共构的。那当时那个书店根本都还没弄，只给我2张蓝图，就是连施工都还没施工，只告诉我说他旁边他是连接着那个地铁的，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调度我说脑袋里面跟车站有关的电影全部调出来之后，我就把车站跟书店之间做一个很棒的串联，就是你书店假设有6层，就相当于有6个月台。然后这个6层呢，对，6个月台，比方说这一层是美食街，因为它成品后来变成商场嘛，这层美食街相当于美食月台，你只要进到这个月台，你就可以去吃韩国菜，可以去吃日本菜，可以去吃泰国菜，你可以去吃法国菜，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各国的美食街。所以那你进到一个所谓的书店的那个楼层，你就相当于进入知识的月台，你就可以去了解欧洲的艺术史，你可以了解一个哲学史，你可以了解一个西洋的法律等等都可以的。或者是你要了解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新诗，或者是一些小说或者是科幻，那它就相当于一个月台，你总是跳到不同的列车，就相当于哈利波特，它相当于进入9月2分之1月台，上了不同的列车就进入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脑袋里要想的东西一定要比客户还包括比消费者多很多，因为他可能光书店里的楼层好6个楼层啊，这个卖书，这层是卖吃的，这层卖什么，他就只有这样而已，他脑袋也想不出别的。但是我们在里面也可以加很多很多的想象，把它变成月台，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我记得还有那时候把它变成6层楼，因为有一个是针对比较年轻的族群，所以把那6层楼当成是一个电玩的格斗场。每一个你到这一层楼里面要买衣服，你等于是要买自己的装备，你在这层楼看书，你相当于要去找到你的剧本。所以你脑袋里有很多的场景的时候，你就非常好调度，有点像是张艺谋在排那个奥运的那个开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新鲜的素材可以做的。
嗯，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文案或当一个写作者，要当成一个生活的导演，就这样。
刚才啊，公屏上有用户在问说，老师啊，脑子里声音太多不会打架吗？
不会啊，为什么会打架呢？就如果你会觉得打架，可能是你自己跟别人打架，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有爸妈的声音等等等，但是你自己的应该说，但你就可以问导演啊，导演你那个脑袋这么多声音，这么多演员声音，你会不会打架？其实还好，因为它可以融合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戏剧，或者对对对，很棒的世界，或者说像那个交响乐团，就看你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一个很完整的架构，你自然就变成一个和谐的音乐。但你内心如果充满了各种矛盾跟冲突，你找不到一个主轴线，那你就会各种的一个打架，跟你的状态有关。
其实我一直有个困惑啊，新平老师，很多人说写作者要有非常大的 ego， 要非常的自我，才能把自己的能量聚焦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我手写我心。但是你刚才说到，我们心里要装着客户，我们要戴上 VR 眼镜去看到他眼里的世界。其实我发现有些创作者心里是没有别人的，他心里真的只有他自己，他装不下观众，也装不下客户，他满脑的都是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你是怎么做到让观众打开这个门，让观众和顾客进来的呢？
你要看那个我有多大。比方说小时候的我，可能你的世界就是有我跟同学跟老师，当你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我还包括你的工作伙伴，可能包括你的同事等等。所以你在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 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你的那个我是越来越大。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可能我到现在认为还是一个很 ego 的部分，我在写作品或者是在写文案的时候，我都非常大我，但是那个我已经是大我，不是小我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是非常自我，但那个我是带着100个人的我，还是10000个人的我，还是50000个人我，跟5亿个人的我是不一样的。
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说有的人可以做组长，有的人可以做村长，有的人可以做镇长。
对，是的，就是你那个我的概念，比方说，他以一个镇长的角度来讲我们，跟他以村长的角度讲我们，跟我以家长的角度讲我们，那个格局不一样，但一样都是很我的，对吧？嗯，
但是这是在你19岁的时候就能悟到的东西吗？
越来越理解，就是真的是年岁增加的时候，就那个我就越来越大。
因为咱们今天听直播的很多用户也还是比较年轻，大家可能依旧非常困惑。当我没有办法写书，我只能写比较短和零散的东西的时候，我怎么确定我是拥有写作才华的呢？或者是刚才老师其实有说过嘛，要找到自己的天赋、天命。那我怎么确定这个东西是我喜欢，还是我喜欢的同时也能成为我的天命和天赋？
只要你说了算，你确定就确定了。写作是要非常带自信的，就是如果你先第一关先否定掉你自己，那就没有后面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写作没有所谓天赋的问题，是自信的问题。如果举个例子来讲，唱歌，有人一上去之后唱歌，他是非不管他唱的好不好听，可是他是非常自信的，他非常就有点像之前 Meryl Streep 有演过一部片叫做《走音天后》。他歌都是走音，可是他就超级有气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为有气场，所以包括你写作什么都会有态度，都会有力量的。像我记得有个叫佐贺阿嬷的，就是佐贺奶奶的故事，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过程，在讲他奶奶的故事。可是他的文笔非常的简单，几乎没有任何修饰，可是他有感情，他有对他奶奶的那些故事的记忆，所以他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个《牧羊少年》或《小王子》，他的文笔也不是说非常非常非常难懂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我用我的语言说出来，就这样子就好。
你看啊，咱们评论区就有说我是做新媒体运营的，感觉那个自我很小，每天卡文卡得很痛苦，我特别理解。
哎，我要先跟你讲，就是你要先调整好，你要把它变成快乐的事情，你就不会更痛苦了。举例来讲哦，当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有点难写，你就先找一个让你开心的音乐，然后这个音乐跟你要写的东西是有一个同样的调子，那你开心的时候，你自然就写起来就很快，尤其真的叫行云流水。但如果你自己各种卡关、各种痛苦，你就在那边磨了3天也是一样的。
就是要有能够快速调动自己，让自己开心，以一个开心的状态写东西的，对吗？
是的，因为写文案的过程中，你的文案包括你的文字所要表达的情感。一定都要让人家快乐嘛，所以你要先比大家更快乐。人家讲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可是你要先天下之乐而乐，你要比大家更早的、更沉浸式的，能够享受这个美食、这个餐厅、这个东西的好，而且要比他们更夸张或者更戏剧性，你才能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然后变成他们其他人那种无感的、没有麻木的那个状态，他也会被你调动出来。不管是透过影像、透过文字，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写过那个卤肉饭，就是矿肉饭的那个对的文案。然后写到后来，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时间有点赶，我还没有办法先去吃那几家，我得先写文案。所以写到后来，我就会很想去吃，你知道吗？就是你必须要写到你自己就觉得啊，赶快写完，我就要去吃那，就要把那个卤肉饭整大碗把它吃完。所以你自己要有一种激烈的，比方说像我在写诚品书店文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写完了，我好想奔到书店去买好多书的那个状态，所以自己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最狂热的那个人。
哎呀，咱们今天公屏提问好多啊，看来都是对写作非常有热情的小伙伴啊。刚才有个同学问说，老师，你认为写作逻辑很重要吗？您的习惯是把整体的框架构思好，开始动笔，还是就是行云流水，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要看你的功力在哪里。比方说对我们讲厨师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对于一个新手的厨师来讲，他是不是要先照食谱来做？他要先知道，哎，到底这个是这个整个火要煮几分钟，然后要烤几分钟，然后菜的比例、调味料的比例。但一个主厨级的，他根本就不用看食谱，信手拈来，他就知道，哎，这个东西下去温度该怎么样，然后那个调味料该怎么放。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框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手，就不需要框架。但是呢，你在做新手的时候，要在进入框架之前，你要有一段自我放飞的过程。 自我放飞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进入框架之后你就出不来了，你就以为这就是你的天地，所以最好在你进入框架之前先一个散放的，比方说可能我会一个放个音乐之后就开始狂写乱写，写完之后呢，我再去回到这个框架去找到这个框架，比方这个框架是要写哪一个商品，然后客户有什么要求，然后消费者可能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方说你要写给谁看的，它一定有一些规则。那框架定好之后，再把你刚刚散的那些东西开始放进这个锅里面，开始慢慢熬，然后有些东西就不要了，有些东西拿掉，慢慢再雕塑，就很像雕塑一样。所以这个中间没有一个说要先有框架或者先，所以先要看你的素材够不够多。如果你素材不够多，你的框架会变成你的灾难，因为你就会被这框架给框死，之后你完全写不出活的东西。但如果你的素材是非常多的人，你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那你就需要框架来稍微把这东西聚焦。我真的觉得文笔还不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说什么才重要，以及用你有什么方式讲。你要学写作很快，你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写出一个不差的文案跟作文，那叫作文。但是你要写出一个写作，是你要有人生阅历的，而且你要有应该说，我举例来讲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作家朋友。你有作家朋友的话，你发现作家朋友跟非作家朋友，就是那种也不读书、也不看书、也不写东西的人，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在哪里？差别是你在跟他们讲话的过程中，他的讲话就是不一样。我基本上都会建议每一个人至少要写，至少要出一本书。每个人应该都要出一本书，原因是因为你要建立你自己的体系，
对，
你的知识系统、你的表达系统，每个人一定要写一本书。然后这个一旦你写出书了之后呢，它就是你的名片。我觉得很多人是说啊，我希望我名片上有很多 title 啊，我是什么什么总监啊 ，CEO。不是，你只要拿出你一本书，那就是你最棒的名片，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变成你的第二。所以，我们其实，在以后我们的写作课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我们先去找主题，找你自己的擅长主题之后，我举例来讲哦，像我以前我的写作课的同学，他会说，老师，我过得好悲惨，我以前小时候遇到什么什么悲惨的事情，然后又失恋又干嘛？我说这是太棒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写成一部很棒的啊，比方说像《失恋33天》，他可以把这么悲惨的事情变成一个小说，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剧本。我说，任何你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无论它是酸甜苦辣，它都是你最独一无二的，变成你的代表作，变成你的名片。而且，当你有一本书的时候，它可以变成剧本，它可以变成电影，它可以变成各种，包括也可以保持变成你的体系，变成你讲课的东西。所以非常重要。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几岁，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是在28岁出版的，我是21岁开始写作，正式写作，18岁开始写文案，但19岁开始之后就开始大量的在写东西。那我觉得我此生到现在为止，唯一谢谢我过去的自己，就是我在28岁出的那本书。为什么要讲谢谢呢？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文笔非常好的人，可是他们说，哎，不行啊，一定要等到写到最好才能够出书。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出书，已经50几岁了。我的当时的同事们都没有出书，但是我已经出了30多本。其实当时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我的文案作品集。然后他们说，你不行啊，你这文案才当几年，你就要出文案书，你真的太不爱惜羽毛了。我说，羽毛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爱惜的。如果你羽毛拿来爱惜，它就没有任何可以飞的可能性啊。所以说，记得很件事情，写书是为了自己，是你要给自己的一个
梳理
啊。对，一个名片，也相当于是你自己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自信的那个主轴的地基，所以务必越早越好。
新兵老师，你凭什么觉得我们这种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天赋的小白也可以写书呢？就是如果我是零基础呢，我就是一个小白，你今天让我写本书，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说起，我无从写起，我那么年轻，我也没有你的阅历，怎么办？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写书，比方说，有人说我对人生好茫然，我都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我怎么写书。我说，你就从茫然开始写啊，你就从我很茫然，我有哪些点茫然，然后我怎么去解决这个茫然的问题。我举例好了，有个非常棒的例子，就是那个有一个记者，然后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非常不快乐，所以他当时就想说，他要去访问世界上快乐的人。他就是到处去玩，哎，他发现这个人快乐，去问他怎么样快乐的秘诀。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世界快乐10种快乐的方法》。他得从不快乐去问人家之后，变成这本书了，对吧？你也可以从茫然去问10个非常了解人生的人，就像你在做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你从采访这些人之后，就变成一本书啦。因为大部分人一定跟你一样这个状态，比方说你从茫然开始，从不确定开始，那这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你在透过文字采访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旅程。而你当你到达那一点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就是可以分享到几百万人的一个很棒的途径，就相当于你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任何人是小白，也就是说小白也不会是个问题，因为所有人都从小白开始的。所以自信很重要，好吗？就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先找到你的主题，然后开始写了。
对，我今天突然想到有一个留言，也是一个00后的小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好像这个时代他能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要么就是像我这样要躺平的，要么就是像谷爱凌那样超级厉害的。我都不知道在超级厉害和躺平之间的那些人去了哪。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能写一本书的话，可能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那些没有那么厉害，但也能坚持把一本书写下来的人，他们在想什么？
对，我觉得真实是很重要，真诚，一旦你真实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引起共鸣。为什么真实会引起共鸣？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活在真实，大部分人都想要塑造一个完美的、更好的自己。你只要能够做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勇气。我前几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讲，因为他是一个到处都很怕别人生气，到处都要讨好别人的人。啊，但是他常常会遇到别人背叛他，比方说他的同事背叛他，他的情感对象背叛他，他就问我为什么，他对大家这么好，为什么大家背叛他？我说你没有真实的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跟你的意见跟你的想法的时候，你是对自己最大的背叛，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说为什么别人背叛你了。其实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两三年这么特别的事情，可能在前几年前面世代的人跟后面世代人不能够理解我们在经验什么，我们是更敏锐的，我们更不像前面的世代，也不像后面那个世代那么理所当然。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很多的变化，然后我们要变得非常敏感，我们变要变成自己要去探索很多人生的问题，甚至要超龄的去研究很多事情。比方说，哎，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才十几、20岁、20、3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生死的问题、生病的问题、健康的问题，然后家人相处的问题。这可能过去在前面时代、后面的时代里面，可能到40、50岁、50、60岁才去想的问题。所以我会说，这个时间点难道不是你写书最好的时候吗？你不是现在写，你怎么对得起你的未来？怎么对得起你的过去？我在写书的过程中都是跟自己在对话。我有一本书是《14堂人生创意课》，是写给我在当时教的第一批学生的，就第一批文案课的学生。那当时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不只是在对我的学生写讲话，而是我在对一个10年前的我讲话。10年前的我是非常茫然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找到自己人生方向，我不知道怎么样培训自己等等。所以我在看那些学生是相当于小我10岁的状况下，等于是有个10年前的我坐在里面，我在跟他对话，把这个资讯或者智慧跟知识传授给他。我另外一个方式哦，就是说我在写一些，比方说我想要探索的主题。比方说，到底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我们的天命天赋是一个怎么样的系统跟架构？如果自己不知道答案哦，我会把自己拉到10年后，然后从10年后的角度来告诉自己，现在我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所以我是慢慢这样建构起来，真的很像信条里面的那未来的自己进到旋转门之后，跟现在自己同时在进行。所以其实写作是非常好玩的时空之旅，也相当于你在跟不同的版本的自己对话。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举例来讲哦，我非常喜欢旅行，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我非常喜欢研究人生，然后我非常喜欢广告创意，所以我是不是有3、4个不同的平行版本的自己？所以当我在写旅行的书的时候，很早以前写的就是，然后我跟心灵成长有关的旅行，里面都有我在各地旅行的一些照片跟文字，然后还有跟创意有关的旅行，比方我在。博物馆、美术馆里面得到的灵感，然后或者像是一个圆梦之旅，是我去找到我人生觉得没有去那个地方，我会觉得很遗憾，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生的圆梦之旅。所以我等于是透过旅行这件事情来建构一个我的一条爱旅行的人生，然后透过创意再建一个创意的人生、电影的人生等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请问你有听过哪一个作家说我觉得作家太无聊，我要退休？没有，对不对？因为当你发现做作家的好玩的时候，他是永远没有退休的那一天。直到你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才舍得放下你的笔。但是在这过程中，真的非常非常好玩。所以我会说，我每次都跟我的写作班同学说，欢迎你进入一个自己的旅程，而且这旅程是你完全不知道 有点像是爱丽丝掉进那个洞里面，她进入一个你她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相当于是这样。
你一般写一本书需要多久？
我写14堂课，那本书带12万字，初稿是5万字左右，后来把它增修到十几万字，初稿那5万字是3天写完的。
嗯，
然后我的那个人类木马城是就这本书，这本书大概12天写完的。
啊，你这速度真的是好快，但是确实李新兵老师对文字的敏感度也足够高。
我写的快原因是我非常专注，而且我的那个素材已经累积很久了，所以我就相当于妈妈可能要把小孩生下来，她的那个分娩期间可能不会太久，可能就一天或几个小时，所以你如果素材准备的够多的话，其实就写出来要很快，而且要非常专心。像刚刚写完这本书大概2个礼拜，十万字左右。
嗯，
就是刚的这个，但是这个两个礼拜是在过年时间，然后我就买了100个水饺在冰箱，然后就开始叫叫叫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哎饿了就吃，就是烫个水饺，那一边烫弄水饺，还一边在写东西，大概是这样。
专心非常重要，
对，很专心。很多人就说我到底要怎么专心啊？到底要怎么能够不拖延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根本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真的有人说，哎，你出来喝个咖啡，我说不行，我要把书写完。然后我连我自己爱看的电影都先放在一边，我都会，比方说突然看到这部电影上我很喜欢，我就会写在旁边说，等我写完我就会去看这些电影，我等我写完就去吃这个下午茶，等我去吃这家餐厅。所以呢，我的写作动力在于说，我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做我所有喜欢做的事。虽然我在写作过程很开心，但是我大家会有个状态哦，可能写到中间的时候会有点痛苦，原因是因为怎么还没写完，就书好像会自己长出他自己，而且越写越多的感觉，那段会比较痛苦。但那段过了，要撑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在这段就半途而废哦。但你要撑过去的原因就是你要说，哎，我写完了，交给出版社之后，我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那个东西要有个大的动力。像过去我是每次要写书，先签约，签完以后我就跟出版社说我要什么时候交稿，预定的那个时间等2个礼拜后，我就把机票订了。那时候还没有疫情，2个礼拜订我就直接飞出去旅行，所以我会一定会想办法在出国之前把这个东西写完。就是要帮自己设一个红萝卜，就是一个奖励的机制在后面。嗯，
而且是要一个很大的胡萝卜。你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么专注吗？还是你后来发现只有专注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应该是我喜欢这件事情，就没有所谓说我要专注跟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举例来讲，我常会用美食的比喻，就是比方说当你遇到一个很棒的，去一家很棒的餐厅，你需要很专心才能够要很专心才能够吃东西吗？没有啊，你就会就突然热情就来，就开始拿东西要开始狂吃。所以其实我们在写作课就会先把大家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调动调起来。可能一开始大家说啊，我各种木马，我说现在就是先把木马除完以后呢，音乐我会给大家几个音乐很特别的，就是音乐一放你就完全忘记时间就开始写，哎，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其实一个小时我居然写了3000字，以前3000字我可能要写三年，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重点就相当于你如果能不能开到那个开关，就是你如果开到那个水铺的开关，哗啦就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一直各种卡关，那就是什么都写不出来。
嗯，
就对我来讲，写作很简单，很容易的。你们也可以，每个人都是可以的。
我确实觉得，这用新平老师的说法，就是很多很多的木马，很多人在自己吓唬自己。我写不了，我太年轻了，我没有写作素材，我没有时间。
对，但这个木马绝对不是只有写作，他会把这些借口放在各个面向上，工作上，找自己喜欢的事情等，全部都会同样的借口。比方说你刚刚说，啊，我是不是你太年轻啊，我没有资历。我也从十几岁开始写，我怎么都没有这些问题。那差别就在于说，我认为这些不是问题，但你认为这些是问题，就这样子而已。
嗯，你是怎么发明了木马这个词啊？就只要是全网搜木马，一定是跟要么就是对吧病毒，要么就是跟你有关。
那像木马这个词，是因为我之前有电脑有很早以前有中过毒，就是中木马程式。那你就会发现，哎，你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就会被卡住，然后容量通被它占掉了，就是卡住你的时间跟你的空间，而且它会重复再执行一个指令嘛。那你会看到有些人在抱怨，比方说我们常常听到闺蜜在抱怨她的感情状况、工作状况的时候。你就算你跟他待的时间越久，他的重复的状况就越多，可能抱怨不同的老板、不同的人而已。 当你发现这种重复性跟电脑是完全有一个非常棒的呼应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研究电脑的木马是什么概念，然后木马图层记的概念是什么，我就发现完全是可以呼应，很棒的比喻。就是你可以知道，当希腊军他要去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他攻了好多年都攻不下来，所以他就放了一个木马就走人了。特洛伊城就以为他们赢了啊，就城门打开，把木马迎进城门。木马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比方说，很多人说，哎，我妈妈说我没天赋。那我跟你讲，其实10个爸妈有9个9都是说自己孩子是没有天赋。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更努力，不要太骄傲。如果你懂这件事情，你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负向印记。就是我爸妈也跟我说啊，你不要写作了，那个写作你没有天赋，我们家都没有这个基因的。那如果我信了就信了，但我不信，我只相信自己，那我就会活出我所相信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理当活出我们相信的状态。但请问，你要相信自己行还是不行，就是你的决定咯。就像你到底你要把这个城门打开，要迎进什么木马进来，那就是你的决定。你要迎正向还是负向，也是你自己决定。
行动是清除木马最好的方式吗？
应该说重新理解你到底决定要什么样的人生，就是有点像是帮你重新设定 GPS，你的导航系统。我在我的作家班的第一堂课就讲说，请大家先设定我将来是一个会成功出书的作家。当你有这个决定之后，你才开始写书，跟你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是作家写书完全是两种状态。
我看过你的
对。
采访，你说你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你说你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蓝图了，
28岁，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早哎。
挺早的。
真的吗？
我今天看好多人说啊，我31岁还在找自己，我32岁还在找自己，每天大家都在疯狂找自己。你是怎么在28岁就知道自己的人生蓝图和要去哪儿了呢？
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刚出那个，哎，28岁出文案书嘛，然后28岁开始到30岁，我开始教书。我是当教书的时候我才开始找到。因为我要教人家，所以我先把自己的模板先做好。我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所以我会说，其实，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的蓝图，想知道自己的状况，其实简单讲就是你要成为自己的老师，你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相当于10年后的自己过来教自己的那个角度。然后你说10年后你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他需要具备什么能力。你全部写出来之后，你等于有点像是想象一下10年后最棒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再从这个状态里面叠加到现在。那你现在需要学什么？你现在需要增加什么能力？你就从现在开始，把现在当成未来，就把未来跟现在变成一个叠加时间，就 OK 了。
28岁的你在38岁的时候写了哪几件你觉得很重要的标准？我不知道
对，
能不
二
能
十
用这
八，
个词，嗯。
对，28岁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要去28国家。所以，我用了10年来完成我的28岁的梦想。那28岁之后，我就希望自己在心灵成长上面，或者是智慧上面，要很高的。我希望在30岁的时候，我到达40不惑的状态。所以我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就是我当时所有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都不问任何人，我自己去找答案，我自己去找解答。是我是这样之后，35岁大概就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困扰我的问题。是这样，所以我大家可能要回来再重新想一下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随心所欲不逾矩。它并不是年龄的概念，我稍微叫它叫频率的概念。也就是说，你要做到第一个，先要而立，就是你要先有自信，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自己在说什么，表达什么，不用再去问任何人，不用再去征求任何人同意跟肯定，这才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才能够不惑，你才对人生才有不惑的概念嘛。因为如果你什么事都要问别人，你永远都在疑惑的状态。然后不惑完才是50知天命。就当你到达50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知道你的人生蓝图，你知道你对什么东西有热情，你对人生要放在什么事情上，你会觉得哎，有一种很大的使命感。然后现在就是在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60耳顺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人家讲你几句话，你就会特别生气。我举例来讲哈，我们前阵子就看到那个奥斯卡打人事件，威尔史密斯，但是很多人就说他是要保护老婆啊，就是要。就是去出一口气，可是他真的是害了他自己。他后来他的包括他的一些纪录片啊等等都是人家就不愿意去竞标了。其实他如果当时有智慧的话，他可以用更聪明的方法去解决，他可以 忍下来，然后等到他拿到男主角奖的时候，上去表达说他太太是因为脱发症，然后其实这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他可以义正言辞的讲这句话，大家就会非常的理解。但他用一个最糟的方式，所以他就是不在耳顺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你到达耳顺状态，就是你第一个不会给自己添麻烦，第二个你不会给自己人际关系添麻烦，不会造成一些问题。当你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激怒你，你可以完全表达你自己，而且非常自由，非常快乐，而且大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叫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且不会出任何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层次。
大家有用户说是他的情绪管理太差，退成了6岁的小男孩。
对，因为我前阵有讲过这个例子，因为我去研究原生家庭，他小时候是爸爸打过妈妈。爸爸家暴妈妈，所以把妈妈打到地上流血。可是他当时在他自传里面讲说，他非常的自责，他没有去救妈妈，他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他其实，在他的自传里面，前面一大篇都在讲他很自卑，觉得自己无能，所以他让自己要变得很强。所以这个是好处，就是说，哎，他因为觉得自己弱小要变强，但殊不知他的那个内在还是有觉得自己很糟、自责不够好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觉得当时没有保护家人，所以他希望他以后可以保护家人。所以当他认为他的家人受到侮辱的时候，他就马上点爆他的那个地雷，懂吗？等于说他不是不，他绝对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他还包括连妈妈被打那些，可能连着一起进入他的地雷区。那今天如果他没有带着过去那么大情绪，就是所谓的过去的觉得对妈妈很自责，没有救妈妈这个情绪，他不至于在那个时候会发那么大的一个情绪。而且实际上他太太只是一个眼神，他马上就从一开始大笑突然变脸了。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木马地雷有多深，那个木马城市，如果他改写，他不要再以暴力去保护家人这个方程式改写成，我可以更有智慧的表达我的抗议或不高兴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就是我讲的，就是人生智慧的部分。
哎，那新平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原生家庭的？我好像听到过一种论调，说好像现在大部分人会把责任推给原生家庭，对，他
其
们好像
实，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
但怪罪以后，你有任何的好处吗？没有啊，就怪完以后，他会帮你负责，也不会，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把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东西视为是礼物。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前阵子在处理一个学员，那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她爸爸妈妈都比较宠哥哥，给她房间啊、求学的资历，那些资源都给哥哥。她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呢，她之前在我们没有对谈之前，她是非常埋怨她的爸爸跟妈妈不公平，她觉得这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导致她现在觉得对人不信任，各种怀疑，然后对哥哥感跟哥哥关系也变得很差。我说，那请问，如果重新让你再选择，你要变成哥哥还是变你现在自己？他说还是现在的自己。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他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很优秀，所以他变得加倍的努力，然后加倍的念书，加倍的争取他自己要念书的各种机会。那意味着说，那你的设定就是你要先被人家瞧不起或被人家忽略，所以你才会变得努力，不是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怪你的原生家庭啊，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就是现在要你再回去变成你哥哥，你也不要，因为你不想要变成一个你认为没有用的人。你怎么样决定你的过去的反应，对当下事情的反应，而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原生家庭，而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礼物，那就是一个礼物；如果你现在认为它是一个灾难，那就是一个灾难。就这样子，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选择抱怨，你是看不到你觉得该珍惜的部分。那如再换一个方式来看，你想要跟一个爱抱怨的人在一起，还是跟老师就是常常会感谢你跟感恩的人在一起？我们都会选择跟感恩的人跟感谢人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在抱越抱怨的人，他的命运一定越来越差，他人际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差，而且大家越来越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其实，在昨天开始就在我的那个 FB 就是发起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连续21天不抱怨。不抱怨哦，不生气哦，不怪罪别人哦，然后你可以的话，还可以每天感谢别人，但是不抱怨这是第一优先。但如果你今天有抱怨的人，那就今天就是归零，明天开始要21天，完全不中断。21天之后，你的命运会完全改变，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像金凯瑞的那个《Yes Ma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是一直说 yes 对吗？
我没有看
过，
对对，
但我知道有一种即兴戏剧是不能说 no，只能说 yes 的。
对，他其实就是针对这种比较抱怨性人格的人，就是他如果一天到晚抱怨，他就要练习21天都不能抱怨，不能说不，不能去排斥别人或者是拒绝别人。那他21天之后，他的命运，他发现他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他的机会都来了，因为过去都是机会都是被他拒绝掉的。所以简单讲哦，就是你练习一下21天不抱怨，你的命运完全改。为什么？因为你的性格也改了，大家对你的观点也改，就这样。
新民老师，你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你为什么能洞察到这么多好像和你性格中不太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看电影，第一个是看电影嘛，第二个就是观察别人。比方说，我们就在一个团体里面发现，有些人就是让人家很讨厌，大家都说他坏话，那我就会去研究说，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他，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自己有没有这一点？那我自己要怎么修正？所以每件事情都是你的很好的学习。就是诶，当有人讨厌他，有人喜欢他的时候，你就是比方说有人来讲，就是会说，哎，我好羡慕他，他是个偶像，他很厉害，他是个天才。那你就要去想想说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天赋，但是你把它压下去了，你不信任自己。像为什么大家很喜欢谷爱凌，因为好喜欢她那种做自己的样子，很自信，然后很随意，很不在，很不是那种汲汲营营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的自己。那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状态，但如果你只是追捧他，然后要得到他的签名等等等，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把自己活出一个像他那样的版本，就是你可以做很自由的做自己，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崇拜偶像的那个方向转到自己开发自己的潜能，那就会是一个很棒的状态。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大家的困惑，就是叫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听到很多人劝你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到底是什么？难道我的一切都是好的吗？
不是，做自己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呢，你在说出来的每件事情，你是真的希望它发生吗？还是只是纯抱怨？这都是要非做自己要很清楚的做自己。这清楚包括它有几个指标，比方说你要头脑清楚，内心平静，而不是头脑不清楚，内心又不平静，然后又各种情绪，又各种无意识的讲话，那别人都听烦了，这叫做就不叫做自己，这叫没有自己。失去自己，
你找到自己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故事是终于新民老师也找到了他那个自己，就是最原本的你？
我有一次是在因为我去印度嘛，然后有一个课程，我把它写在那个做自己的限制那本书里面，然后21天是不能讲话的，也不能看手机，也不能碰电脑，不能电影，什么都不行，就是你21天得乖乖的上课，跟不讲话，待在房间。那这21天，我前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快疯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好想找人讲话，我好想表达很多情绪。到第四天就很想离开，可是就是那个地方在深非常偏远的地方，根本走不了。所以一直到第五、第六天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原来我过去的声音这么吵，就是原来你已经没有人吵你，所以我发现最吵的是自己，各种的抱怨啊、埋怨啊那些东西是变成你自己在听，以前过去都是别人在听。那当你听久了，就在第三天之前发现，原来我都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在想在抱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突然就安静下来，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本来杂质很多，慢慢静下来，把那个杂质沉淀下来。所以，如果今天要让自己是内心平静跟做自己的状态，就是你必须每一天，你要抽个30分钟，至少是安静跟自己独处的，千万不要说啊，我现在想到什么，我就跟谁讲电话，跟那个人发短信，跟那个微信聊天都不要这样，你要有30分钟时间，所以写作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你可以把你自己跟自我的对话过程全部写下来，像写日记一样。那你有自己只要有沉淀的时间，时间越来越多，你的水就是越干净，你的内心就是越清楚，你的头脑就越清楚，心情也是越来越平静，然后你才有办法在那个平静跟干净的那空间做自己，大概是这样。
有用户在问啊，说老师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内心不想参加各种聚餐聚会，但是这样可能会失去和别人交流相处的机会，像这种情况下，我也要做自己吗？还是我是要遵循自己的声音，还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他的问题主要在于说，你怕失去朋友这件事情。那怕失去朋友是代表你现在没有自己哦，你等于是把别人的时间就拿来填塞你自己。简单讲，如果一个真正有我换个方式来讲，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的人，你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别人要参加聚会的时候，你会在你空闲的时间去参加这个聚会， 但不参加你也不会觉得很恐慌。举例来讲哦，如果我们像一群，只要我们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呢，有的人就觉得他是那种很怕别人生气的，很怕人家不邀他的，然后别人不邀他会不太理他，会特别的受伤。请问你会想跟这种人在一起吗？你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就觉得这个
我
人
的
好像，
心，
对，他会一直想要讨好你，想要在乎你，你反而觉得会特别累。但是一个人他能够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处理好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跟他聊天，你会特别想要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稳定，他为什么那么有自信。那个人反而是人缘最好的人，所以不是你以为的说你参加越多的聚会，大家就越喜欢你，反而不是这样子的。是你越稳定之后，你可能就算是你一年参加一次聚会，可能胜过人家参加10次的聚会。
像新民老师，你写了那么多本书，拥有了那么多，在我看来是体系，就是你有了很多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就所谓的原认知，像学科一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但如果今天问你，什么是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大的一个体系，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木马，因为我自己有发现，我有很多的木马。其实，在木马书里面提到的木马，80%、90%我是有的。那正因为我知道木马之后，我就不会把这些木马变成我自己的人生的问题跟障碍。举例来讲，比方说，因为我有家里也有弟弟，然后也常会跟他竞争。但我发现，我一旦把这竞争的意识放到我的生活里面，就非常的麻烦。就比方说，可能写书会在意说到底卖得好不好等等，我就发现它会影响我在创作上的一个专注度。所以我就发现，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比，因为没有什么好比的，因为每个人写的东西不一样，就相当于玫瑰花跟牡丹花有什么好比的？那比哪一项？所以，当我们决定不再玩别人的游戏规则，不再，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很多人的问题都在于说，我比较好或比较不好，我比谁好或比谁不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爸妈，都是很爱把我们跟隔壁家的孩子比较。但那个东西其实是人生最大的障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比不完，永远我们都会比输别人，也有会。赢过别人，但是赢过别人只是快乐一点点之后，马上你就去找到那些赢过你的那些人，那是永远不快乐的。但你有一天发现，你只要专心做你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不用进入所谓的竞争模式，相当于，你不进入一个斗兽场，但是你有大片的草原可以走，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做自己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去打败谁，你在自己的舞台上是不用打败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赢了。最糟的是你赢过所有人，但是你没有自己，那就是输家。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木马被我解除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是我最重要的体系，而且它帮我清掉未来很多很多的，我称为叫木马地雷。很多人的木马就是被卡在这个地方之后，各种不自信。像我很多的朋友非常有能力，而且有很多的内容要写成书，可是他们说不行啊，这个书如果我写了会不会没有人出版？出版了会不会没有人买？买了之后会不会卖不好？我说你可以后面有100万个问题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你就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让你卡住，但是当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你写完了跟写完的自己跟写前写没有写的自己就有很大的差别，这已经是最大的成就了。至于有没有出书一点都不重要。那这个难道不是你对最你最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吗？就相当于，好，我举例来讲，毛毛虫变成蝴蝶，当它在变成过程的过变成在那个蛹里面，慢慢要变成蝴蝶的过程中，旁边有多少人看重要吗？旁边有100万个人看，跟旁边没有人看，他不是还是会变成蝴蝶吗？他不会因为有旁边100万个人看，跟没有人看，他就觉得变成一个比较差的蝴蝶，跟变成比较好的蝴蝶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说，你在年轻的时候越早找到自己，以及越找到不需要去比较的那个自信跟底气，你就是最好的自己了。
而今天说的一切的能成为更，我不叫更好版本的自己，就是成为更理想状态的美好的那个自己，是通过你写作一步步写成的。就是我的感受是，你每次有想法有体系，就通过把它写出来的这种方式来达成，可以这么理解。
对，他应该说不是叫更好或更理想的自己，应该是更完整的自己。就相当于说，你自己本来应该是完整的，但是你开始慢慢透过写书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看。就像是有一个矿石，它外面被一个石头崩，就是盖住了，所以你把那个石头打磨完之后，里面发现它是个水晶或宝石，就这样的过程而已。我常会做个比喻，是那个米开朗基罗他在雕大卫像的时候。那他在那个矿石山里面很，比方说一大块的大理石，他看到的是人在里面，他不是看到石头，他也不是去雕石，他是觉得大卫被困在里面，所以他把不是大卫的东西雕开来之后，大卫才能够从石头里出来。 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如此，比方说我们可能一出生的时候本来就是最真实的自己，但我们被放进好多东西，比方说要这样要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慢慢我们就被困到一个石头里面。可是我们要怎么活出自己，就慢慢再把一些不是你的东西，比方说别人的期望啊，或者你要做哪些事情才是更好自己，不是你的东西全部拿掉之后，你才有办法再回到你原来的状态。这就是我讲的，就是你要先知道哪些不是你的，哪些是你的，做自己这样的概念。
能稍微讲一下，在一个写作营里，您会怎么把一个小白把他一步步带出来，带到他有一个完整的作品？一般你的写书营持续大概多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能达成？
大概21天，就我们有3个礼拜就21天完就会把书的初稿写完。我们的确很多同学是大概上完21天之后就把初稿，而且后来就出书了，很多成功的例子。那是因为我认为你今天要拖也可以拖21年。你要专心写21天一定也写得够，所以当时我也都跟他们一起写，我说你当你写作过程中，你真的每一天空个一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你每一天写个3000字好了，对吧？1-2000字或者3000字，还不包括假期的时间比较长，3000字10天就3万字，20天就是6万字，6万字已经是很棒了，已经是非常完整的初稿了。我觉得只要你有养成这个习惯，后面就根本不用给你定计划。那所以说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先把你的木马移除，因为很多人是被木马卡死。我记得第一次有个同学他交了10万字的稿子给我，他说老师我觉得写不好我要重写，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再写重写100遍到100岁你还是写不出你完美的稿子，因为 他有一个不完美，自己觉得自己很差不完美的木马卡在那里，所以他再怎么写都没有用，他会被自己打败的那个人。他如果有自信的话，可能3000字他都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清除木马，清除完木马之后就确定自己要做哪一个代表作，就做那些事情就好，把那些事情做完后面就是很简单。因为当你 有自信有代表作有品牌 有你的 IP 了吗？
那新民老师你不会改你的稿子吗？我可爱改我的稿子了，每一版我都觉得我改的真的是神乎其神。
为什么要通过改，为什么不一次就把它写完？
我一般都是当天晚上写，第二天早上再读一遍觉得还可以更好。
因为你有一点点小小的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木马。对，
有的。
然后对，所以我会建议你的方式就是你先一开始就设定说我现在就是在最好的状态，我就一次写到最好，所以你让自己完全写完，不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你全部写完了觉得没有在更好的状况下，你空了一天休息一天之后再用读者的角度回来看，然后再一次改就好了，你不用改那么多次，因为有时候改改就会变成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上面。我现在开始就是写出最好的状态，不需要任何人改，我也不需要再改的那个自信水位，直接一次到位就写完，会觉得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晚上开始就用这个水位啊，在我那个知识星球里，因为我写作特别有意思，我也是每天3000字，因为我有一个日更计划嘛，我每天要发，就倒逼我每天必须得写。所以呢，我就是写完立刻给我的第一批读者看到，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反馈，觉得哎这个点没有写完，还没有看懂，我就再更新一轮，然后往里塞。我称它为互动式写作。对，所以可能今天晚上我可以植入的就是，我能一次就写好，我不用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改一遍了。一般我会早上和晚上写嘛。谢谢新平老师。还有一个很系列问题，因为咱今天说写文案能创造财富自由嘛。我很好奇的是，您写到什么阶段，你真正意识到写作可以为你带来财富，可以让你，养活自己？
其实没有很难诶。当你开始写出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就开始可以让你可以养活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从现实场景下，大家都感到所谓的 4A 公司在一定程度的上走下坡路，它不是最当红炸子鸡了。新平老师有感受到这个市场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已经大家的那个阅读习惯跟媒介都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应该在最早15到20年前就说广告不会是一个现在就是很快就会改变它的形式或者马上往下走的状态。然后我会说其实但我会说一旦你有底气的状态，你做任何事情是可以瞬间改变的。比方说我今天如果不是写作不是写文案，我可以写作，我可以写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讲课等等，因为我自己的体系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如果你只是做文案，然后一旦这个广告公司或者广告趋势没有的时候，你就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你是以形式来决定你的内容。但如果你有内容的时候，你可以决定各种形式，你就还是一样可以在短视频，你可以一样拍电影拍纪录片，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你还可以发展元宇宙或者是虚拟世界，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行，都需要内容，所以你最终还是内容。
我非常承认，因为在我第一次搞明白拍纪录片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是写作，因为我们的对话最终会变成稿子，而我的剪辑大纲是从那个稿子脱颖而出的。我发现我们并没有学过怎么当编导，但我知道该怎么在一个20000字当中构一篇让大家能看得下去的故事。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编导，不，我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好。
对，是的，就是你必须要全然在那个状态里面，你不会去想那么多什么好或不好，因为那好不好那是外在的标准，跟你没有关系。
嗯，新平老师，你怎么讲一个好故事啊？
我真的还是从看电影开始。比方说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剧情大纲，对吧？好，那当你在看剧情大纲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一个练习，在脑袋里先把这部电影预设演一遍。就比方说好在讲一个亲子关系的故事，然后等看2-3行的剧情大纲，你自己在脑袋里想说它带什么样的故事。那比方说像哈利波特好了，你在看书的时候就想说电影会怎么拍，所以你在看剧情简介先在脑袋里先编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再去看电影，你就发现啊，原来你自己已经不会被他脑袋里的编故事的空间不会被对方占走，但还可以做比较，不是比谁好或不好，就是你就知道两个人的不同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你平常就要，就比方说说故事这件事情是要练习。比方说像我自己很喜欢一个部分，因为过去我比方说看影展的片子，很多人同学就是旁边的人他没有办法买到这部片，所以我就会讲故事给他听啊。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棒的片子，然后大家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夸张到这部电影演2小时，我讲了2.5小时，我记到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这个主角从这个地方走到这里的时候后面是什么，我花了比这个电影还要长时间描述这部电影。所以大家可以练习说，我可以透过描述一部电影或描述一个故事，如果你每天要练习讲故事，无论你感受到的或者听到的或者看到的电影或者描述一本小说，都要有这样的练习。那之后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它可以用在将来的所谓虚拟空间或者是故事创作或者内容创作上都非常重要。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我特别想让您推荐一下你即将上的这本新书。对，能跟我们安利一下吗？
就这本叫原生家庭木马快筛，就是用3个步骤就把你的原生家庭的最核心卡住你的那木马找出来之后破解。然后里面大概有118个案例，就是我这3-4年来破解的各种木马，然后还有里面举了41部电影，所以原则上每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里面找不到自己的木马，一定都有。那你只要破解那个核心木马，其实它都可以，就是可以瞬间就破解了。
我会用一个比喻叫信号和噪音，你的噪音足够大，你清晰的信号就不明显了，你就很难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你想干嘛。嗯，感谢新平老师，今天辛苦您了，期待你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可以线下见一面，跟您多聊一聊。嗯，
好啊，嗯，谢谢大家，谢谢，
拜
拜。
拜
拜。